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在早市上、公交车站，给遇到的人讲法轮大法真相，人们接受真相后纷纷三退念真言，身上的疾苦瞬间消失，脸上挂满喜悦。请听这位法轮功学员讲的几个真实故事。今年正月初四那天，我外出时看到一个老头在小区里的座椅上垂腿，就上前搭话：“大哥，你腿不舒服吗？”他说：“我腿疼得简直不行了，走路都费事儿。”我说：“大哥，我送给你一个真相护身符吧，大法师父要救好人，这个护身符能救命，只要你按照上面说的真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腿就不疼了。”他说：“好，我念，现在就念。”接着他就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问他是否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说他是党员。我给他讲三退才能保平安的道理，他听完后就高兴地做了三退。我告诉他说：“大哥，三退了是福，只要你今后坚持天天念这九字真言，身体保准就好，腿也就不疼了。”讲完真相后，我跟他道别。谁知过了一会儿，那个老头找到我，高兴地说：“这真相护身符是真管用，我这腿还真就不疼了。今天我真是碰到好人了，你也不要钱，这怎么办？”我说：“法轮大法普度众生，为民解疾苦，不要钱。你明白真相，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对你最好了。”他高兴地点点头，依依不舍地走了。在早市上碰到一个妇女，我说：“送你一个真相护身符，保佑你平安，大灾难来了能逃过去。”她冷淡地说：“不要，不信那个。”“你咋不信呢？你们这些人吃着共产党的饭还说共产党不好。”听她口气是听过真相的，不过还有心结没有打开。我说：“我只是送你个护身符。”他问我有没有退休金，我说没有，他说他有。我说：“我明白你要说啥，其实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没有退休金，比如农民靠自己种地养活自己，老了也没有退休金。你有退休金， 也是你几十年在职劳动时所得，那不是共产党给你的。在中国还有很多地区的人吃不饱饭，比如边缘贫困地区，你说这共产党是不是对每个人不一样的待遇？这不公平是吧？他听后不吱声了。我又问他，你是党员吗？是就快退了吧，要不然真到了最后大淘汰大难来的时候可就危险了。我的一番话唤醒了他明白的一面，立刻缓和了语气和态度，跟我说他姓啥，入过党。我给他取了个化名，做了三退。他高兴地谢谢我，前后就像换了一个人。在公交站点，我碰到一个老头，跟他打招呼，说送给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他问能干什么，我告诉他，能救命，这是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他拿起来一看，说，这个就能救了命？我不信。一下子把护身符扔给我。我耐心地劝他，说，大哥，你可别不信，俺又不要你的钱，图个啥？不就是为你好吗？现在这个时候，人心道德不行了，所以天灾人祸不断。老天爷在选好人呐，我看你是个好人才给你的。他听我这么一讲，立刻说，那你给我护身符吧。我顺势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他是党员，痛快地退了党。我嘱咐他，回家好好看看九字真言的故事，这上面说的可都是真的。他说，回家一定好好看。临上车时，他还跟我说，谢谢你。一次在路上，我看到前面有个老年妇女举着右胳膊走路，对面如果有人来，他就放下胳膊，没人来的时候又举起胳膊走路。我很奇怪，上前问道，大姐，你咋举着胳膊走路？他说，哎呀，可别说了，我都不好意思让人看见我这样子走路，膀子疼得受不了，举起胳膊走路膀子就疼得轻点。我说，大姐，那我给你个真相护身符，你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膀子就不疼了。他说，好，我听你的，我现在就念。接着他就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连着念了几遍后，突然激动地说，我好了，真的好了，不疼了，今天真是好运气，碰到神仙了。接着我又给他讲三退保平安的事。我说，你身上为啥疼？是因为有共产党魔鬼的记号在你身上，就让你这儿疼那儿疼的，退出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抹去法国的毒誓，魔鬼就不敢靠近你了。我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他说，入过团，戴过红领巾，那你就给我退了吧。我给他取了化名，退出了入过的团队。他非常高兴，说要回家好好看看这护身符上写的啥，并说要好好珍惜真相护身符。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理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地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
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放下名利的真实人生。故事的主人公建华家住在广东，他秉性纯真，对于机关里作假、阿谀奉承等风气无法适应，不愿意与世浮沉，但是却又担心失去利益，每天患得患失，生活饱受煎熬。直到有一天，他和昔日的好友重逢，从此就成功地摆脱了名利的枷锁，过上了和谐平静的生活。那么建华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建华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宇宙的奥秘，从现有的人类知识中找不到。现实社会的种种乱象又让他迷茫，父母一直说他这个人不入世，担心他在人世间的生活。为了免除父母的担心，建华也努力让自己世俗一点、随和一点，从高校调到了机关工作。到了机关之后，建华也想努力地适应环境，但是说假话、看领导的眼色让他很不舒服。更让他难受的是，写资料都要说假话。他心里的那个痛苦和煎熬啊，无处诉说，也没有人可以倾诉。想要辞职继续读书做学问，可是孩子还小，又怕增加家里人的负担而作罢。就在建华痛苦万分，每天强打精神上班，度日如年的时候，他有缘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当时的感觉真是美妙震撼，内心充满了希望。而那时的他对于如何修炼知道的还是很肤浅，因此在1999年7月份，
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巨大磨难中，以及随后的洗脑班中，建华终于没能顶住压力，他放弃了修炼。之后，建华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迷茫，他心里知道法轮大法好，但是不知道自己能否走回修炼，同时又有强烈的恐惧，怕被中共迫害，怕连累家人。建华的内心深处也知道，这样下去，自己的生命最终会没有前途。建华在人的欲望中苦苦挣扎，身体变得不太好，心情差了，脾气也不好。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十年左右。在这段时间，建华的肠胃不好，睡眠不好，精神也不好，每天睡的时间很长，却还是感到睡不够，工作压力又大。他又不愿意随波逐流，但是又害怕失去人中的利益，每天患得患失，而且每年总有几次重感冒，完了就咳嗽，一咳好多天，最难受的是咳嗽时晚上睡不了觉。2011年的一次感冒之后，建华晚上又是咳嗽，他怕影响妻子休息，就到书房去躺下了，又要咳嗽，只好坐着。建华心里想，又不知要熬到什么时候。这时脑袋里出了一个念头，我过去修炼只要练五套功法，感冒都是很快就能痊愈。当下建华就在床上结印打坐，打坐大约20分钟之后，建华一觉睡到了天亮，咳嗽也逐渐好了。这一次唤起了建华重新修炼法轮大法的念头。之后他遇到了昔日一起修炼大法的朋友，鼓励他，于是建华就开始重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在这之前，由于中共的迫害，家人害怕，建华不敢练功。这次之后，建华对大法的信心增加了，逐渐地敢当着家人的面练功了。家人看到他的身体比以前好，也就没说什么。随着深入学习大法的法理，建华常常和家人说大法修炼的事情。妻子受到电视报纸的欺骗，还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看到丈夫的身体越来越好，现在态度也转变了。在没有修炼的十年里，建华的心情很差，和妻子的关系也越来越不好，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吵架，然后就是多日的冷战，心里的那个苦啊。后来甚至偶尔情绪失控，动手打妻子。虽然建华知道这样不好，但是发生矛盾只会看对方，怎么看都觉得是对方不对，心里越想越气，往往就忍不住。随着重新修炼，深入学习大法的法理之后，慢慢的建华懂得宽容别人，一开始发生矛盾他就强忍，忍不住过后就后悔，但是慢慢的他能够要求自己向妻子道歉，承认自己做得不好，虽然知道忍了也能道歉了，但是在家庭生活中要时刻做到实在很难。妻子天天和他生活在一起，就像打篮球那种人盯人一样，要时刻不出错那真是难，但是真的做到了，就是心性的提高。后来建华发现自己有瞧不起妻子的心，觉得妻子不如自己聪明，不如自己知道的多，又有大男子主义，觉得妻子应该听自己的，表现出来就是说话不善，喜欢挑人家的毛病，高高在上，不知不觉中就用命令指挥的口气，这样在家庭生活中就容易磕磕碰碰，一点小事就吵起来，而且每次都觉得自己有道理，一定要自己占上风才罢休。这样下去，家庭哪有安宁的日子？建华决心修去自己这些不好的心，用大法来指导自己。他首先把姿态放低，告诉自己不要高高在上，同时在碰到不符合自己想法的事情的时候，对妻子不满，心里涌起生气、怨恨念头的时候，马上就压制他。这样之后，效果好了很多。 同时在一些事情上，建华也能考虑妻子的感受了。比如以前他很少同妻子讲话，认为没什么共同语言，有时间就进书房。后来建华能够理解妻子，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想问题，所以每天吃完饭干完家务之后，建华总是在客厅待一段时间，陪妻子喝喝茶聊聊天，顺便也和他讲讲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在儿子的升学问题上，建华也逐渐能够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了。儿子本来学习成绩不错，建华就在内心存有希望儿子考上顶尖高校的念头。儿子喜欢计算机程序设计，花了不少时间在那上面，建华就要求儿子暂时放弃程序设计，集中精力准备高考。可是儿子放不下，建华为此烦恼生气，甚至大声地呵斥儿子。后来建华也意识到这样不对，于是呢，他就顺其自然，改成了多多关心儿子，支持儿子。后来儿子考上了他自己喜欢的大学。建华的儿子现在已经毕业了，在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建华和儿子的关系现在比较平等和谐了，儿子有事儿也会来跟他商量，建华帮他分析出主意，但是他不强求儿子听他的。修炼大法让建华体会到了家庭和谐其乐融融的感觉。在重新修炼法轮大法之前，建华主动要求调到这个无权无势的单位，只希望在这里过安静的日子，做点研究工作。没想到这里也是争斗激烈，但是他要求自己不参与争斗，不主动打听小道消息，不去讨好领导，干好自己的工作，不推脱，不写作假的文章。几年前，也就是建华重新修炼之后，单位派人下农村扶贫，建华被选为驻村干部。本来可以不用干单位的活了，但是单位人少，让他两头跑。这样不但路上奔波，而且说白了就是拿一份工资干两份的活。建华从来没有向领导诉苦要补贴。在有条件的单位，会给两头跑的人配个公车，而建华单位没有，建华就用自己的车跑，单位每月给报销点汽油费。有人找领导说报销的额度太高了，领导想减下来，建华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扶贫结束了，工作完成，按照规定可以给建华提拔一级，单位也向上报了，可是上面说缺少编制，这事儿有点难办。好心的同事告诉建华，这是要让你找关系打点一下呢，赶紧活动去吧。建华没有去做。现在的社会风气已经这样败坏了，修炼人不能助长这样的风气。结果最后没有提拔建华，人家替他不平，领导也担心他闹情绪。建华心里也起了点波澜，但是很快他就平静了，他没有闹情绪，照样做好自己的工作。单位提拔干部，小小的单位你争我夺的，建华因为工作出色，学历也高，按理是应该提拔，可是有人为了抢这个位置和领导合谋，利用建华修炼大法的事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无中生有，诬陷他，最后使建华失去了提拔的机会。那段时间建华面临着外界的压力和利益的双重考验，内心虽然有波动有苦恼，但是建华心里记着法轮大法的法理，不争不斗，不怨不恨，继续平静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一位同事心地善良，为建华抱不平，建华正好借机和他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也谈了大法的法理。另一位同事信仰基督教，也十分认可建华的为人，称赞建华是高素质的人。修炼的岁月虽然有磨难，会吃苦，但是建华从心底知道法轮大法是他生命的指路灯，他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2023年初，我被邀去照顾一位82岁的老先生。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这位老人的儿女知道我的为人，信任我，特意把老父亲从外地接来，交给我照顾。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送来的有缘人，就答应了。老人是个慢性病患者，不但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患有严重的尿失症，整天穿着纸尿裤。平时儿女忙，没有时间细心照顾他。疫情开放后，他又感染了新冠病毒，经常痛苦地咳嗽、喘气，身上散发着难闻的尿骚味，人很虚弱。我知道，照顾好老人是我的责任，让老人明白真相，得到大法救度，是我更重要的责任。老人受邪党毒害很深，刚接触真相时很是排斥，并表示自己是坚定的共产邪党党员。我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念所为，是谎言毒害造成的，是邪恶利用这些因素操控他，不让他得救。我心里有底，既然是师父送来的有缘人，大法一定能救了他。我不急不躁，不放弃，有机会就顺着他的执着和喜好说几句。今天一个故事，明天一段新闻，后天一个真相视频，潜移默化，不断地向他展现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同时经常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无论老人什么反应，我就是不动心，一心要救他。老人的一日三餐，我按他的需求精心调理。一段时间，他身体强壮了，红光满面，身上再也没有呛人的味道了。可贵的是，他的心也逐渐地在转变，对真相资料不那么排斥了，还答应退出了中共邪党。一天，我听到老人在电话中自豪地告诉他的亲属，我现在过的简直是神仙日子，言语中流露出他的愉悦和满足，看得出他对大法、大法弟子有了新的认识，儿女们对我的服务也非常满意。一天中午，我正在做饭，听到屋里动静不对劲儿。进屋一看，老人没站稳，摔倒在沙发旁，头正好磕在沙发上，胳膊腿都不会用劲儿了。老人1米8的个头，我根本动不了他，只好给他儿女打电话。他们来后，将老人扶起，安顿好后，见他神志清楚，无大碍，就放心地走了。摔后，老人不能自己吃饭，我将煮好的馄饨喂他。这时，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法轮大法太好了，法轮大法真好使啊。我摔后，头磕得特别疼，我就念法轮大法好，一会儿就不疼了。不念就疼，这会儿我念了38遍，现在头也不疼了，身上哪儿都不疼了。我真替他高兴，危难时他想起了法轮大法好，这个生命有救了。我鼓励他做得好，坚信法轮大法好，身体很快就会恢复。我知道老人摔得不轻， 没有出现大危险，是师父在管他了。第二天上午，我让他听师父在广州的讲法，他顺从的、用心的、静静的听了四个多小时。随着他听法，师父开始给他净化身体。他突然坐起来，想吐，哇的一声，脏物从口中喷出。早晨他只吃了一点东西，可脏物吐了那么多，黏糊糊的，我们两人的衣服上、床上、被褥上都是。吐了两阵之后，他稳定下来了，感到非常舒服，脸色也恢复了正常。我借机问他，大叔，你吃了那么多药，天天想治病好受，病没好还摔得起不来了，这次你念法轮大法好，刚听师父讲法，师父就帮你把身体里不好的东西都清理出来了，你就舒服了，好受了，你说谁能真管你？老人直接告诉我，是李洪志师父在管他。老人接着告诉我，昨天我摔后看到小鬼来了，这时一个声音说，这屋都是善良人，谁也不许动，然后小鬼没了。下午老人有些昏迷，儿女们不放心，将他送入医院，经检查医院确诊为脑血栓，而且脑细胞大面积坏死，医生还告诉家属，好了也是植物人。儿女们很难接受这个诊断。我知道老人认同大法好，师父已经管他了，就安慰他们说，也许会发生奇迹。我把老人摔后相信法轮大法好所发生的神奇事讲给他们，大家都在期盼奇迹发生。老人住进了重症监护室，一直昏睡，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这时转入普通病房。我有意对醒后不久的老人测试一下，他能清楚准确地认出身边的亲人，头脑清晰没有问题，而且胳膊腿都会动，看到的人都很震惊，奇迹真的在老人身上发生了。儿女们更惊叹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同时感恩大法师父对父亲的慈悲救度。十二天后，老人出院了。那天，老人自己亲自穿好衣裤，并能下床自己走动。回家后，老人基本恢复以前的状态，自己穿衣、吃饭、上厕所，简单生活都能自理，只是身体虚弱，力气差些。老人没有任何脑血栓后遗症状，更没有成为植物人。82岁老人曾被医生确诊为脑血栓，并断言将成为植物人，可12天后完全康复，这是法轮大法创造的又一个奇迹。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1日。我是一名公安警察，现已退休，在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发动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善良群体以来，我们这些警察为了生存，不得不被中共当枪使，充当迫害法轮功群体的打手。很多公检法人员的双手都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使一个个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被打死打残，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使一个个无辜的家庭被破坏。这丧尽天良的邪恶还能继续下去吗？如今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天灾警示世人？要知道，中共自篡权以来，无视宪法制定的信仰自由，无视法律惩恶扬善的宗旨，以权代法，践踏法律，践踏人权，使广大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今天，尽管迫害的是法轮功修炼群体，但打压的却是人的正义神性，摧毁的是人的道德良知，尤其是我们这些当警察的更是深受其害。不要看你今天干得欢，领导夸奖你，到遭恶报时后悔已经晚了。我去年在一次车祸中险些丧命，要不是大法师父慈悲，我已不在人世了。真是痛心，真是后悔，后悔当初听不进法轮功学员的劝告，却为了所谓的工作听信中共的谎言，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既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家人，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写的教训告诫现在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兄弟姐妹们，请一定以我为戒，吸取我的悲惨遭遇与血的教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宇宙的天理。如果一个人一做了坏事就立即遭恶报，谁也不敢干坏事了，那就不是人类社会了。正因为人类是个迷的空间，报应才有现世现报、隔时相报、隔世相报，也有明真相后不再干坏事并及时向神佛忏悔、将功补过的，也有神佛看你是一个根基很不错的人，一再给你醒悟的机会等诸多复杂因素。不要以为没有马上遭报就没有恶报了，那只是中共无神论的谎言，而不是宇宙的天理。你想想，法轮大法能红传全世界，而且经历了邪恶中共长达25年的残酷打压迫害，却仍坚如磐石，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能没有创世主的安排吗？能没有众神佛的看管吗？一旦恶报降临之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解脱厄运。你的领导、你的上司是不可能为你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同情你，最多来看望你一下，你的痛苦不但只有你自己承受，而且还会连累你的家人与亲朋好友，使一大家人都跟着你遭受其无边的痛苦。这就是我的惨痛教训。希望还在岗位的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兄弟姐妹们，在面对大法弟子时，为了你的工作和人生，请吸取我的教训，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将枪口抬高一厘米，尽可能地保护大法弟子。在这场以权代法的邪恶的迫害结束之时，你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大福报。大法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与不应得，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得好与不好所造成的下一生下一世因果。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福德多，下一世就可能用福德换来高官厚禄，也可能换来各种钱财福分等， 包括家庭是否幸福，甚至子女如何，这就是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当大官，有人无家可归的根本原因，不是共产邪党所宣传的均贫富的那一套魔鬼的说辞。宇宙是公平的，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做坏事就要偿还，今生不还，下生还，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对哪些生命不好。因果报应，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但愿神州大地神的子民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坚守人之初性本善的先天本性，坚持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做人标准，珍惜法轮大法红传于世的万古机缘，大法师父佛恩浩荡，不计所有生命过往之过，只要弃恶从善，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不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尊敬大法和大法师父，向大法师父忏悔你曾经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干的坏事，从而不再干助纣为虐的伤天害理之事，你就会得福报。只要法轮大法在世间的红传还没有结束，就是机会，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万古机缘，不为自己留下永远的终身遗憾。铭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日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尽快三退，你就会平安度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登上法轮大法的神圣法船，到达幸福美好的彼岸。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宇，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讲古代的修道之人张天师是如何医治瘟疫的故事。说文解字中对瘟疫的疫字的解释是民皆疾也。秦汉及以前时期，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东汉末年至晋初年，世道混乱，全国性大瘟疫有20多次。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所以，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君王、各级官员大多会反省自己的施政，是否不敬神明，大逆不道，是否亲小人而远贤臣，是否暴力杀戮，横征暴敛而让苍生受苦。古代的很多大医学家其实都是修道人，道行很深。张天师原名张灵，后改名张道陵，东汉天师道也叫正医道的创始人，沛国封人。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元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洞集经，命为天师，后人尊他为道教三祖之一，寿命达123岁，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驱病，他在蜀地收了好几万户的弟子，因为蜀地人单纯朴实，与道相合，易于引导。张道陵带着众人开路架桥，修木除草，清理垃圾， 义务地去承担方圆几十里的公共事务。张道陵从来都不用强制的手段对待学徒者，而是用道德礼仪去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当时也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就帮他们治瘟疫，方法很有效。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这一做法不仅驱除了瘟疫，而且使得人们更加敬重神明，更加重德向善，社会的犯罪率明显减低。事实上，张道陵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那一法门的道，济世的方式。为什么向神明忏悔自己的罪过，发誓不再重犯，就可以消除病患，避过瘟疫的侵害呢？古人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真心诚意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够看得见、听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现，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现代观念把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层面人为地割裂开，强调物质方面，强调实证科学的结论，把希望寄托在寻找疫苗上，贬低精神道德层面的作用，不相信神的存在。特别是当今的中国人，在党文化无神论的思想灌输下，更是没有任何信仰，道德败坏，甚至诽谤佛法，配合中共迫害正信的信仰者，犯下了很大的罪业，而仍然不知反省和悔改。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人们也很清楚，医学、科学都显得那么无力，谁在此时能转变观念，更多的关注精神信仰层面的东西，也学学张天师治疗瘟疫的妙方，或许会得到惊喜。并且希望目前正处在劫难中的人们不要消极，不要恐慌，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当今乱世上依然有真正的修道者在济世救人，法轮功修炼者们正是这样的群体。曾经轻信中共、诽谤过法轮佛法、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请你真心向上天忏悔，也希望还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赶紧退出来。请记住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让您驱恶向善，摆脱厄运。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只要您诚心相信，瘟疫就会远离您。愿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得救。好了，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
下午五点到六点，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